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使徒信经》的，既要信仰的第26课。我们来学习，在比拉多手下受难，他的神学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求主，你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赐孩子，真的是，能够以顺服的心、谦卑的心来去宣讲你要我宣讲的。求主今天晚上带领我们学习这个，真理，让我们学，借着你在你的一生，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思想关于苦难的问题。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Man。
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第26课，就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如果我们看《使徒信经》，那首先我想我这一课呢是参考了杨牧谷博士写了一本书叫《使徒信经新释》这个书中的内容一些内容。那么我们从这个今天的主题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来学习他的神学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一个是为什么使徒信经会出现本丢比拉多这个名字呢？第二就是耶稣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是耶稣受难的，这个意义是。思考耶稣受难，第三个就是思考应用这个苦难和信徒的关系。那昨天呢，这个我们小组查经在查考约翰福音第9章1到12节的时候，其中在一开始就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当门徒看见耶稣见到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门徒呢就向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来思考。门徒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一个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那耶稣的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来思考。帮助我们思考，就是这个，约翰福音9章，这个1到3节，这段经文。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以苦难的一生，来向我们人类来阐述上帝的救恩。那我们回到使徒信经，我们知道，在使徒信经很短的这个篇幅当中。除了出现耶稣的名字，又出现了两个人的名字，就是玛利亚和比拉多。那玛利亚的出现，我们都好像无可厚非，她是耶稣的母亲。那玛利亚就是童贞女，她生了，她是关乎耶稣的出生。那么，比拉多他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巡抚，他就是宣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玛利亚是关乎耶稣的生，比拉多是关乎耶稣的死。那么，我们就来思考这个比拉多这个出现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使徒信经当中要出现比拉多这个外邦的这个巡外邦人的巡抚这个名字呢？我们不仅会问， 说比拉多他只不过是很多反对耶稣的人当中的一个，为什么要在使徒信经当中记录他的名字呢？而且他的名字和玛利亚的名字是连起来使用的。再进一步思考，耶稣的受难在基督徒的信仰中究竟在了什么位置呢？我们知道，马上就要4月份受难节，耶稣3天之后复活，那耶稣的受难在信仰中在了什么位置呢？那么，在使徒信经当中提到在比拉多手下受难。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我们的信仰处境，根据这一段使徒信经，对我们又有什么提示呢？好，我们带着这些思考，我们来先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本丢比拉多。我们知道信仰。首先考虑信仰的时空因素，就是为什么提到比拉多呢？本丢比拉多呢？那么他，比拉多我们知道他是耶稣被处死，他是外邦的官员，他有，当时是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的，犹太人是没有权判处一个人的死刑的，犹太这个工会，犹太的这些。这个宗教领袖要有罗马政府的这个官员，就是要宣判。更重要的是，如果将耶稣的死和比拉多这位确实是在罗马帝国当中的一个历史人物联系起来，那么就显示出耶稣确确实实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他存活。并且死亡过的一位，就是他和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是存活在这个历史当中一段时间，并且死亡过的一位。从肉身来说，换句话说，耶稣他不是一个虚拟的神话人物。那么我们人是。就是基督徒当然不会反对圣经当中那种超自然的因素。而且，使徒信经当中说，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我们不会反对这个。但是，人从本能角度来说，他们会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来反对这个信经当中一些超自然的因素。但是，人他不能否认信经当中的历史因素，就是比拉多他确实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现在有些考古的发现，就发现有些石碑记载的本比拉多他这个名字。那耶稣是在他的手下被定罪的，他被钉死，被埋葬，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不单是圣经当中记载，在历史文献当中也有记载。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比拉多，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了救赎我们而道成肉身，进入了我们人类的历史，而且是在一个有史可查的这个人物比拉多的手下受尽折磨。在这种事实之下。我们就看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就是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本体，不是人，就是对这个真道的饥渴慕义，就是我们作为人，如果没有被圣灵光照，人是不能对这个真道有这种饥渴慕义的。我们看到是上帝他主动的。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而进入我们的人类历史，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唐僧历尽 千山万水去取得真经，而是耶稣基督以他的一生，以苦难的一生来向我们人类来解释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赎办法。所以一切都是因为上帝他先说话，我们才能够听到上帝他主动的介入，呼召我们。我们人才能够回应，就是他，耶稣基督，他受了苦难，那我们人类如果没有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苦难替我们承载的话，我们人真的可以说，人类的一些苦难是投诉无门的，没办法解释的，没有人可以解释我们人类的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人类确实要了解这个神的救恩，我们就不能单单的从纯是属灵的层次来进行思考，而是要在历史当中，就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因为活在这个世界，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把握这个信仰的真谛是什么。因此，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才是在信仰上能找到它的承载力的，就是它是更肯定我们人在世上的苦难是真实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在耶稣的一生当中，耶稣的苦难当中找到受苦的意义是什么，以及苦难。我们受苦的出路在哪里？说这就是为什么信经当中提到一个人物，他是杀害耶稣的凶手，他定了耶，就是他就是同意，就是为什么本丢比拉多会出现？这就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的这个意义了，就是。他是在历，确实是耶稣是道成肉身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存活生活了33年，然后又被钉死过的一位，就是耶稣不是虚拟的一个神话人物。好，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要正确的看待这个信仰，就一定要。正确的看待那位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在和我们一样，在这个和我们人一样的肉体，在历史当中活了33年的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在哪里出生呢？有时间的2000多年前的伯利恒，他的传道赶鬼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他30多岁以后，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他开始传道赶鬼。他又是33岁的时候，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审。所以，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介入是可以看见、可以摸到的，就如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开始是怎么说的？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你看，约翰说他亲眼看过、他亲手摸过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吗？是的，可以说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但是，约翰怎么说？”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约翰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不仅仅是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而更是什么？是永生神的道，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耶稣时代，那些宗教领袖说耶稣癫狂了。 如果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第一世纪，就是我们如果不了解圣经所说的，我们也会说约翰也是癫狂了。你怎么能摸到那神的永生之道呢？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直接的说他就是基督的时候，那么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当时该亚法是大祭司，那些公会的人，他们怎么说呢？说耶稣你癫狂了。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的14章53到65节，那么就说耶稣你是说健忘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看的是什么？一个穿着这种很简单的衣服，还不如他们的那样的穿着简单，行走在沙尘当中，又和罪人和妓女一起吃饭的人，他怎么可能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呢？他不是那些，岂不是亵渎那些民众公认的神是不可亲近的上帝吗？他怎么宣称他是上帝呢？说耶稣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被处死的。在马可福音这个14章64节怎么说？大祭司63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说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65节，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众人，就是因为耶稣说他就是基督的时候，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是不容忍耶稣这么说的，说耶稣说健忘的话了。弟兄姊妹，思想我们今天又是怎样呢？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教会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来反思、来支持，就是这个教会的在这个多元的这个世界的存在性的说话，我们真的是，我们只能够退回到纯属灵的角度来说了，我们也会真的是和一世纪的那些大祭司差不了多少的，就是我们看看我们教会为什么会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的退缩呢？有一个神学家就说过，说我们没有理由要惧怕世界，因为神的介入是表明他是胜过这个世界的，我们不需要逃避这件事情。因为神的工作已经显示出，他就是这个历史的主人。神不以他道成肉身活在我们中间为耻辱，我们为什么又很不愿意，就是这个世界的所赐给我们的呢？为什么我们又觉着当这个世？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被夺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又愤怒呢？所以说，只有肯定这个物质世界，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才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赐予，就是我们拥有这个世界的物质，我们会于贪恋这个世界，我们不会基督徒，我们又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些健康，我们的物质被剥夺了，我们就变得如此的苦读，因为在一切的赐予和剥夺之的后面，不是我们其他就是这个世界所相信的命运的决定，而是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这个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基督在掌管的，正如在旧约的当中，约伯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耶稣的受难。我们人如何的了解耶稣的受难，就和他是否能把这个信仰就落实在这个真实的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特别是对那些落在极大的试炼、极大的痛苦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有很多的苦难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就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落入极大的这种痛苦，身体的痛苦，这个家人的这个痛苦当中，我们落入极大的试炼和痛苦当中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到耶稣的受苦受难，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这些极大的试炼和痛苦，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找到答案，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会成为什么呢？成为我们逃避的一个借口，或者是我们自我的一个催眠。就是因此了解耶稣的受苦，就是能够解释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落入极大的试炼和痛苦当中的一个有莫大的关系的。关于耶稣的这个一生有两种的这个解释，就是解释耶稣的一生。一是把什么呢？把注意力放在耶稣的降生，就是在圣诞节的降生，然后把焦点就落在他的受死，而忽略了他从降生到受死他有30多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忽略了这段时间到底和他的救赎工作有什么关系呢？这是解释耶稣的一生的一种方法，就只集中在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死，而忽略了他33年的这个生活到底和救赎有什么关系。另一种解释是什么呢？偏差，就是以分割的方式来处理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例如耶稣的传道赶鬼就是为了应付当时某个突发的需要。耶稣与人辩论，与法利赛人、与文士辩论，与门徒谈道，就是针对当时特别的课题。说因此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如果只集中在这些突发的事件上而忽略了整体，我们就会看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就会各取所需，我们需要什么就从里拿出一些经文来，哎，我们去解释。所以这两种方法，无论是将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降生和受死这两个点上，还是以分割的方式来处理耶稣在地上的这个生活，都是片面的。那么上面两种这个解释的这个后果，就是对救恩论的了解就是处于一个静态的，而耶稣一生的事工与我们的经验，那是耶稣的这个事工和我们的经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就割裂了，就不容易产生对话了。好，那么福音就失去了它大能的一面。所以耶稣基督一生的事工只成了一个道德的教训了。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验，当你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你常常就说，哎呀，我做不到啊，让打左脸给右脸，我能做到吗？这个道德标准太高了，你只把它当成一个道德教训的素材了，而不是把它当成信仰的生活了。如果我们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3章、4章、10章、14章，耶稣很多的讲论，耶稣的这些讲论，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道德的教训了，而不能成为改变我们思想的或者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的活水真道来。耶稣的受试炼就是跟我们的处境，我们会解释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也会认为是脱节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就变成，哎呀，不可能的，遥遥无期的，没有指望的。我们越是这样，我们越挣扎。所以，我们怎样了解耶稣的一生和他的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的关系是什么？对我们的信仰如何的真实的了解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的33年只是为了预备一个身躯来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所以这是一个静态的这个了解，要纠正这个失败的这样了解，我们就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一生从开始在马槽里出生，一直到在加略山上钉十字架这一生完整的串联起来，看成是神为了救赎我们一个整全的行动。耶稣所有这一切所行的都是为了替代我们在罪恶之下一些就是破碎分割的这个存在，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彻底的被改变。比如说我刚才强调，如果我们要了解登山宝训的这个饶恕之道，那方法就不是在问我们怎么才能爱仇敌呢，我们怎么可能呢，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应该如何的问呢？就是应该问，到底是谁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呢，并且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呢？弟兄姊妹，你的答案是什么？到底是谁呢？答案就是那位在我们还不认识这位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并且要逼迫我们的祷告。当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问题就立刻的就开阔起来。原来我们的问题是我如何能做到呢？现在的问题就问到了之后，我们的重心是我们不能，但是那位为我们这个罪人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那个救恩的耶稣基督，他能帮助我们做到。说我们原来一个道德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信仰的问题，那么爱仇敌就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好，那么这种方法，那么跟耶稣基督的受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会问，这种了解解读方法，那么跟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受苦有什么关联呢？一共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只要是不分割，我们就会看到耶稣的一生就是苦难的定义。就是耶稣他就是苦难的定义，我们人生这个苦难是无解的，苦罪的问题就是谁也解释不了的，我们人从自己的角度，但是耶稣的一生就是苦难的定义。你看他在马槽里没有人接待他，客店不没有人接待他，被拒绝在自己的地方，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就是由神所选民的犹太人的地方，没有人接待他。在他的家庭里，耶稣的使命，他是谁？他的父母不了解。他受试探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旷野，他是孤独无助的。他生活在，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生活在罪人的中间，他亲自经历了罪带来的一些苦难，他最后也是被弃绝。他医病的时候，他把自己连于这个病者的身上，他亲自的用手触摸这些大麻风的人，他用自己的唾沫去抹在这些人的这个舌上、眼上，就是他将自己就是医治这些疾病痛苦的时候，他将亲自将自己连于这些受苦的人身上，他流泪的为他们祷告。 在最后的时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每一个阶层的人这个弃绝，被宗教领袖、被文士、被所有的政治上的人物，最后就是以致最后的时候，他跟随他3年多的门徒也弃绝了他。先是犹大出卖了他，后来是彼得3次不认他。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四散而逃。当他仰头仰望天父的时候，发觉天父也因着他背负了我们人类的罪，掩面不看他。此时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人悬挂于天地之间，上天下地下，还有一种孤独和气绝，比耶稣基督更深重吗？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所以，耶稣的一生就是苦难的定义。好，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就是遭受这种被弃绝的究竟是谁呀？他到底是谁呀？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我们有仁人，有志士，有义士，为了某一种原因，他甘愿牺牲自己。他到了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他就可以得到他的冤情就可以得到昭雪。可是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个上帝，他本是神而为了神，他本于光而为了光，他创造了万物，他以这样的身份和原因，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舍命，他从开始出生到他的死亡。一切的原因，都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明白了耶稣的这个他的出生到死的这个过程，这个原因和目的，没有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这个舍命的奥秘，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时候，没有永远没有真正明白的真相大白的一天。那些不信他的基督徒嘲笑他、咒诅他，不明白。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明白一点，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完全的明白。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启示录》在5章6到12节就说：“我又看见那坐宝座的有四活物，并在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所以，在这个启示录提到，我们就是那位，就是告诉启示录告诉我们，坐在宝座上受敬拜的是谁呀？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而且他也是将来要审判这个万人的，他也是愤怒的羔羊，在启示录的6章16到17节，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帮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真明白耶稣苦难的奥秘吗？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这些年了，我们，你我能说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受苦的奥秘吗？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起码在这个世界还存在的时候，万物都得熟之前，我们的了解也是片面的、不全面的。因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神的恩典依然临到我们。即使我们有这种片面的、不全面的体会，已经足够我们这些相信他的基督徒能够在他面前屈膝下拜，而在敬拜当中，人的苦难会得到复辟和承载。什么叫得到复辟和承载？复辟就是我们的罪因着他的宝血得到遮盖，我们的苦难不是无底洞，是因着耶稣在我们下面承载了我们。所以，因此我们能够在耶稣的宝血的复辟和他的受苦的当中，我们的苦难得到承载，因此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屈膝下拜。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就是， 耶稣把耶稣的出生到死亡穿起来，了解他的受苦，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人生每一种苦难的境地，耶稣不是不幸的碰上去的，他不是真的，他不幸遇到这样的人，遇到比拉多了要钉他死罪啊，遇到犹太人要钉他死罪，而是什么？他知道的，他甘心情愿的走进去的，与受苦的人认同、同感、同受。他怎样自甘卑微的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也主动的走进拿因城寡妇的送殡的行列当中，以致他在比拉多指出，就是比拉多以为他有权柄操纵耶稣的生死大权，但是耶稣却指出，你这样想法是错误的。在约翰福音19章11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耶稣的舍命是他自己舍去的，他也有权柄要回来。这是他对苦难的关键。就是，这是耶稣对付苦难的关键所在，就是在天地之间，深重的苦难不能夺去耶稣的主权。苦难在耶稣的面前，耶稣仍然是主，掌管万有的主，苦难只是客。所以是耶稣甘心的走入人苦难的深处，把他的面纱除掉，就是相信他的人不再惧怕苦难，不再一生就是以苦难为奴隶，所以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就是真正的认识苦难的意义所在。好，最后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如何应用这个苦难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应用，如何的应用？苦难，我们都知道，真的苦难对人的折磨不仅仅是我们一个身外的损失，我们肉身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重创。我不是说肉身的这个受害，这个不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人、我们真的是身边的朋友，这个被疾病啊折磨的，真的已经是瘦弱不堪、痛苦难堪，我们真的是痛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受到的创伤，就是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我们常常的呼喊：“哎呀，这样的苦难对我真是不公平啊！”用英文是 “I don't deserve this”，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苦难的。所以，比任何的损失，就肉体的损失，更叫人陷于苦毒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叫人怀疑我们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人生有价值吗？有意义吗？在面临这个疾病，在面临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我们就开始自暴自弃，我们否定，自我否定，我们让这个苦难更加的苦难，我们最后被苦难所剥夺。对那些不甘自我放弃的人，他们就开始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找辅导，去从自己毅力的自立的角度来鼓励自己重新的建立起来。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人能不能站立起来？能够站立起来，他能够再次的奋斗。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因着昔日在苦难当中所受的创伤，他会变得更加的以自我为中心。什么意思？就是这些苦难当中站立起来的人，苦毒就是另一种形来在他的内心当中存在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以苦毒来呈现而已。说在这种意义之下，苦难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新的提示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就是苦罪的奥秘， 只有在耶稣的一生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一点点的头绪，一点点的亮光，就是道成肉身，就表明耶稣是以创造者进入了我们的历史当中，进入了我们这个受造界。那么罪恶的势力却是千方百计的要消灭耶稣，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保守他有形 有体的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说我们就才知道罪究竟是什么，就是昨天我们查约翰福音所查的，他在世上的时候就以光照亮出来，在光的照亮下才让我们知道，才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是什么。所以说这个他正是人们一切所能的要彻底拒绝神，这就是人最大的罪，就是人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弃绝神。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当中，那些宗教领袖和耶稣在辩论的过程中，越辩论越明白的话，他们是越想尽一切办法的要弃绝他。所以耶稣的苦难也是由此而生的，正是因着这些人的弃绝，他们要钉耶稣十字架。所以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知道苦难的深度和广度，就是耶稣的遭遇的苦难和我们的罪有着不能分割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信经从救恩的角度来记述耶稣受苦的原因，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基督的苦难既然与人的存在有那么深的关系，那么在耶稣基督之外来去解读苦难就不是完全的，你不可能完全的解读苦难。这么说不是说我们人的苦难是没有内容的，没有意义的，我们人的苦难是有内容的，而且是非常实在的。也不是说我们人的苦难一定和罪有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我说昨天我们在查一段圣经的时候，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就是耶稣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苦难，就是许多的苦难和罪是完全无关的。这不是说苦难就是和罪是，就是说从整体来讲，苦难是因为人犯罪之后的结果，但是这个苦难一旦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能这样的解释了。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苦难确实是跟某一个人在某时候犯罪有关系的。比如说米利暗，当他毁谤这个摩西的时候，神就让他得了大麻风。米利暗的大麻风是和他的罪有关系的。但是大家记不记得，有时候我们人的苦难和罪是没有关系的。谁呀？约伯。约伯他受的苦难是和罪是无关的。耶稣的苦难是和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是和耶稣的罪没有，就耶稣是完全无罪的，因此就是许多的苦难和罪是无关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探索苦难的终究，我们不能只限于理性的，我们来思考，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还要从外层去探索，就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终极来看我们人间的苦难，也就是从耶稣的苦难终极，耶稣是始是终，从耶稣的苦难来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苦难。耶稣所受的一切本来就与他作为神的儿子是无关的，他是为了我们人的缘故而进入这个极其的痛苦当中，被弃的深处的，他深切的受苦难的破坏和剥夺， 因此，就是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苦难偏偏选中我？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一切呢？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一个我们人类的语言能够回答上面的答案的。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但是，我们从耶稣的这个钉痕当中，钉痕的手当中，我们就会找到新的意义和秩序，我们就会找到一个超越于我们语言所能表达的、所能了解的一个对苦难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从第三点来看，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这个苦难呢，不仅仅是剥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把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也破坏了，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再相信，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再委身，我们只是受伤的躲在某一个角落，孤独的自我保护自己。所以，耶稣的苦难，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高的层次。耶稣的苦难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我们。耶稣他是代表神一切的恩典与真理，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却遭到我们人类彻底的拒绝，彻底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显出我们人真的是反叛神的真面目来了。我们以最疯狂的这个声音来向神说，我们不要和你有关系。因此，一个本来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成为罪，他以至于被钉在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那一刻被天父也所弃绝，在这个至黑的至暗的这个深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我们人类罪恶的本性。因着我们看到我们人类罪恶的本性，我们才能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这个亮光。所以，因此，就是我们深陷苦难当中，经历这个试炼的人，如果我们越问为什么这个临到我们，越往我们的内心查看，我们借着耶稣的亮光，就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的罪是如此的深重，我们也看到整个我们人类的罪，我们有时候定自己的罪会也来更悲痛的让我们自我放弃。如果我们定别人的罪，我们只会把我们自己陷于更深的苦毒当中。所以，这样的二者都会加深这个苦难，我们更加的苦难。因此，我们就只能是把这个眼光，我刚才说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找到苦难的这个答案，就是耶稣是为了我们而受的这个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借着今天耶稣的一生的受苦，让我们基督徒来反思，我们如何的透过耶稣他一生所受的苦难，我们来看到一点点的亮光，我们这一生所受的苦难的答案的终极的答案在哪里？靠我们自己无解的，只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好，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孩子在预备这一刻的时候，孩子实在是胆战心惊，我自己这样的真的是肤浅的，我怎么敢讲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真理呢？我只有借着真的您的仆人杨牧谷牧师的这个书来和弟兄姊妹分享，孩子的笨口拙舌实在是在你面前胆战心惊，求主赦免我，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狂妄的想解释这个苦难的这个狂妄，求主赦免我，也求主今天让我们弟兄姊妹来思考，我们的苦难靠着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的人类的语言，我们是无解的。我们只有 像葡萄枝子连于葡萄树上，连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默想，我们来思考主耶稣你的一生在地上33年的这个受苦。我们只有借着默想你的受苦，默想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才能看到一点点的亮光。这点的亮光就足够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帮助我们这群弟兄姊妹在身体的苦难当中，在家庭的，在疾病的苦难当中，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仰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走下去，一直到见你的面为止。那个时候我们就你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的终极的盼望只有在主耶稣你的身上。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